讲神的话语。我的安息年假只有一个礼拜就结束了。我想班之后可能礼拜天出来讲道的机会就不多，但是我很谢谢主，我五月第一次来讲道的时间大家刚好奔进大礼堂崇拜。我知道也是我可能今年最后一次的分享主的话，知道大家下一个礼拜就要奔到小教堂里边去了。我陪伴了大家大概一个夏天也是我的荣幸，也是很高兴的事。虽然未来将来我不知道下一次有什么时间再到大家中间能够分享神的话，但是过去几个月我已经成为中华基督教会的朋友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是成为我个人的朋友我相信以后我们在主里边都是同工的，在神的国度里边，你们在 Brookline 在这个地方做神的光我们在唐人街在哪个地方做神的光希望我们的互相的鼓励。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间中学中文课上边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故事叫杨修之死就是在三国演义里边的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叫杨修的一个人，他是曹里边末了里边可以讲是最有才气最有天才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缺点这个短处呢，就是他恃才傲物这个是他的短处。有一次呢，这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外国的使者就向曹操就送了一个一盒的酥饼外国的酥饼。曹操吃过之后呢就雅兴大发，所以呢他就在酥饼上边在这里提了三个字，就一盒酥三个字就写下来了我们知道古代的盒字就是合作的合，下边没有一个名字底下边的所以他就写了三个字。杨修见到之后呢就把酥饼打开就分给众人都吃光了。曹操知道之后就问谁把我的酥饼都吃光了，人家就告诉他是杨修然后曹操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了，杨修说是主公大人你亲手写下来的，说一人一口酥因为合作的合字就是分开来就是人一口嘛所以是主公命令的，我们不敢不从。曹操就很大怒，但是也没有什么话讲，是自己写出来的就记在心里边。然后到了另外一次，曹操出兵攻打刘备其实打仗呢军中都有暗号的，他们就是一个口令。这一次呢他说这个口令是鸡乐就是鸡的乐这个地方。杨修听到之后就对其他的军兵讲这些就讲这一场仗是没有意思了，大概好快就休兵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鸡乐刺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刺了没有什么肉，但是呢掉了它又可惜，所以主公的意思这一场仗他就没有心打了。然后曹操知道之后他就很愤怒，终于呢就用扰乱军心这个罪名了，就把杨修斩了就杀了这个故事呢给我们看到恃才傲物是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虽然儒家的思想告诉我们不能够骄傲不鼓励我们骄傲，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边所谓千古风流人物看到帝王将相有多少个是真的谦卑的呢？我们说还有一个韩信他 忍受夸下之辱啊，但是我们看下去，其实也是时也事也，就是人强我弱啊，在这个时间啊，不能不忍受一下。但是当我自己的势力降大的时间，骄傲的心态又在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教导我们要谦卑，要做一个仆人，是一个很不同的心态，是一个很不同生活的方法。为了我们方便，我们看解啊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分开三段来看。第一段是第一到二节，是讲到谦卑做仆人的四个动力啊，帮助我们的四个动力。然后我们看第三到第四节，就是看到谦卑做仆人的主力，三个主力。然后第五到第八节，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二节，那里列出四样的动力，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做仆人的，就是我们心中有劝勉，爱心有安慰，圣灵有交通，心中有慈悲怜悯。那如果我们小心地看呢，这四个动力都是神先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感受到神给我们的这四个动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推广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大前提我们很需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不能够谦卑的时间，不能够顺服人的时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解释啊，是对方错了，还是这个不合理了。但是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当时刚才我们看唱一个诗歌，就是讲到神的爱。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爱，你刚才唱的时间很空洞的，很空洞，你感受不到。唯有你真的感受过神的爱，你唱出来的时间，你的心才投进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或者感受过在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四个动力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真的没有动力谦卑，没有动力做仆人。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动力，就是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劝勉的意思就是支持鼓励的意思。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做人的仆人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得到基督耶稣他自己的支持，他的鼓励，我们就可以改变，就可以有力量了。最近几个月我发现在礼拜天，就是今天呢，晚上11点，如果大家还没有睡觉的话呢，你就看电视68台啊，68台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收到的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收到呢，你就看看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1点，就有一个年轻人就在那里讲道。我看到之后呢就很吸引我，我就停下来就听他。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了，他叫 Joe Austin 就是这个人，看起来30多岁吧但是人家告诉我他应该42、43岁看起来30多岁的青年人在讲道。他的背景是坐满了好几千人、上万人这个大礼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年轻，但是不简单所以呢，我就留心的听下去。听下去的时间觉得有一点道理他讲的不错。然后我再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听下去我就开始觉得有一点问题这个年轻人讲的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主了之后很多的方便，很多的成功，很多的东西 都朝你的方向来了，只要你有信心，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啊。这是美国信仰的一个特点。有一天我就遇到我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同工，他很有思想的，我就把这个心里边的啊就告诉他啊，我就觉得啊这个人呐、啊、讲道好像不错，但是他啊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叫现在叫活出你最好的生命啊，那个书叫 Your Best Life Now 啊，这个书啊里边呢，我也是看到成功神学的道理，就没有讲进宅门呐、啊，没有讲为基督受苦啊这样的道理啊。这个同工就告诉我啊，我也有一点担心对这个青年人，但是呢，我导师很佩服他，那、啊、我就说，哎，我其实也很想佩服他，那、啊、为什么你能够佩服他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我暂时不管他的内容啊，成功部分的那个内容，我很欣赏他的，就是你听听他在讲道的时间，常常强调一点，就是靠住神的力量，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无论是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变别人是可以改变的。啊，当我听到这个同工这一句话的时间，我得到一点的启发，我觉得对，对，如果是这样，我也可以某方面我欣赏这个讲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徒的生命啊，我们信徒的生活，我们的性格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老我我们低头，我们说没有时间改变，我们不够力量改变，我们不够信心改变，结果呢就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和不信的人差不多，在某些方面我们和不信的人差不多。成功神学强调信主就是成功，信主之后就带来成功，是有很大的弱点，是美国信仰的特产。但是他强调改变，这是叫我心服口服。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要学习谦卑，要学习做人的仆人，我们学基督的舍己，我们不要先想到难处，这是没有时间，没有信心，没有能力，我们先想到是基督改变我们了，我们先改变我们的心态，然后说靠住主的力量，靠住主的力量我是可以的，靠住我的力量不可以，但是靠住主是可以的。所以这就是圣经解里的意思，在基督里，圣经一开头就是说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勉励，然后我们就可以谦卑做一个仆人。我们看下去就是第二个动力，帮助我们谦卑的动力，也是现在基督里我们感受到然后可以活出来的，就是爱心的安慰。那个意思就是在说，在最需要爱的时间，我们最孤单的时间，最困难的时间，刚才领事的姊妹他就分享到也让我知道，可能教会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是面对生命中的困难，面对一个很重的病很多的问题，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间，最无助的时间，得到基督的爱，我们就有一种能力，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有一种经历，我们的面上边就有一种光辉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觉得不公平，在我们觉得受委屈，我们很难做仆人，很难顺服，很难谦卑的时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说可以，其他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我就是活在基督的爱里边，其他的不重要，我的面子不重要， 我觉得不公平，结果也不是最重要，我就是学习基督的吩咐，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仆人。第三个动力啊，在这里讲的是圣灵的交通啊，意思就是在啊借助圣灵，神和我们的心相通，就是透过圣灵，神与我们的心交通。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讲得最好，他说当我们灵性软弱的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讲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把我们的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很多时间啊，我自己也是在我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冲击，在我的生命里边啊，我见到很多的争论啊，很多的矛盾，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有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样为这些去祷告。但是每一次当我安静下来，到神的灵的面前安静下来和他交通的时间，我就发觉到有一种能力，有一种能力在我里边慢慢的就化解了我的不公平的感觉，化解了我要争论要为自己争回一个公道啊的一个想法，慢慢与人争斗的事就化解了。所以圣灵的交通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安静，要安静下来。第四个动力在这里讲到的是心中的慈悲怜悯，在这里讲到神的宽恕，神的宽恕，我们先感受到神的宽恕，我们就有能力改变自己，有能力谦卑，有能力做仆人了。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啊，是个无心的，但是伤害了人，无心的是意外来的，但是是我引起的，伤害了人，在这个时间啊，心里边真是很难受。为什么自己不小心，人家的身体受伤了，人家的财产受损了，啊，真是不好，真是不好。但是在这个时间，如果受伤的对方说，哎，不是你的错，不要想他，不要管，不要管，不是你的错，忘记他好了，啊，我不怪你。哎，在这个时间，我相信你是最快乐的人了。在哪一天，当人这样把你的重担、把你的内疚，啊，拿去的时间，你是最快乐的人了。哪一天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一定很容易饶恕他，因为在哪一天你受到很大的饶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人的顶撞，我们对人的给我们可能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宽恕的时间，我们这些问题就觉得不重要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谦卑，我们真的先要祷告，就是主啊，让我领受到你的宽恕。保罗在这里提到学习谦卑做仆人的四个动力之后，他又提出三个阻力，就是阻碍我们去谦卑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避免。首先他提到的第三节就是结党，凡事不可以结党。在保罗的眼中，结党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称哥林多教会里边的信徒是属肉体的信徒。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党，他们结党。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二章第三节也是告诉我们不要结党。我们结党的时间有什么事发生呢？结党的时间我们的力量就大了，一个人的力量还小， 但是结党力量就大了，力量大的时间我们的心啊里边就勇敢起来了，勇敢起来包括做不好的事啊，当然包括做好的事，在这里可能我们就做了不好的事，我们就大胆起来攻击不属于我们的人，我们就挑别人的短处，我们就这样做了。弟兄姊妹，结党恐怕的地方就是因为在一群人中间，结党中间，就是面对一个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就不肯谦卑，不肯服下来啊。一个人单独的时间还可以有受神的感动，要谦卑，要学基督啊，这一个时间。但是结党的时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很兴奋呢，那个心就没有了，学习基督的心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很重视结党的问题，他就是觉得很多属灵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弟兄姊妹结党。所以我们不能够允许结党的事在教会发生，这是仕途，这是基督不喜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啊，结党的前奏有时候也是在教会里边出现了。什么是结党的前奏呢？就是我们搞小圈子呢啊，我们只是啊不能够接纳其他的人呢，我们就避开其他的人呢，这些可能也是结党的前奏就出现了。弟兄姊妹，在我十八年了啊，牧养教会啊的经验里边啊，我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结党的事只能够在小的时间把它除去，当他长大之后了，谁也不能够控制，再不能够控制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结党是不对的，但是结党的前奏出现的时间，我们也是要小心。第二个就是阻碍我们谦卑做仆人的，就是虚浮的荣耀啊。第三节，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虚浮的荣耀就是要威风啊，就是威风的意思。从字面来看，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求虚浮的荣耀，就很难谦卑了。更重要的就是虚浮的荣耀和结党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结党就是要拿虚浮的荣耀，就是要威风，就是要势力啊。我在 Boston 搭那个地铁的机会不多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可能在简历交通方便，很多都是搭地铁来的啊。但是我一来念书了，我就已经开车了啊，所以机会不多。但是我有一阵子我到Boston 大学里边上课然后我就在唐人街就是在哪里了，如果你去过 Boston 大学了，那你停车啊真是很不方便。有时候你到了那边兜来兜去啊，这样半个钟头45分钟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每一次上课我就搭地铁了在地铁里边我就是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白态有一次在旅程里边，刚好是中学下课的时间吧，就是很多时间就在中途站有一班好像同党那一班中学生就上车了。然后上车之后呢，他们就旁若无人高谈阔论，然后粗话连篇就这样。我看到旁边的人包括我都不敢看他们，因为恐怕看他们的时间呢，就惹动他们的怒气的打我们所以呢都不看他们。但是我看到车一个站着一个站着过去，然后那班同党里边的人一个一个人下车的时间，后来就发觉到只有剩下两个人，那些 高谈阔论就没有了，两个人就静静的在那里，最后连旁边的一个都下车了，就只有剩下一个年轻人在那里。我就看他，我就开始敢看他了，只有他一个人啊，我就不怕他打我啊。我就看他好像一个羔羊一样啊，静静的在那里，是一个好少年的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的时间，他还有一个良心在哪里。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写了一个很出名的书，他说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就是说一个人单独的时间还可以有道德的观念，对错的观念，但是一群人在哪里的时间，很多时就变成了对错已经不分了。他看到的就是我解一群人的利益，我解一群人的欲望而已。所以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我就看到那个要求，为什么这些人要在一起呢？就是他们就威风啊，虚浮的荣耀就变成了结党。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真的很多青少年加入黑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虚浮的荣耀。圣经说结党和虚浮的荣耀都是要不得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呢？第三节的下半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需要全心的谦卑，全心的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我很多年前呢，二十多三十年前呢，我看到一个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他讲了两三句话，到今天还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很有道理的。这个牧师他说，现在的信徒啊，他们常常在物资丰富上边和人比较，但是他们比较的对象呢，就是和他更有钱的人比较，所以他们就不满足了，他们就不快乐了。他说一个满足最大的敌人就是比较，但是我们偏偏就在物资丰富上边就和哪些比我们强的人比较，但是另外一方面光光相反，在品格方面，在道德方面，我们也是比较，但是往往和比我们差的人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就很良好了，我们对自己就很觉得我真是不错了。这一句话二十多三十年前，我是一个年轻人的时间，听在我的心里边，到今天还是我生命里边的一个提醒。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物资丰富里边比我们差的人比较了，我们就快乐了，我们就满足了？为什么我们在品格方面，在道德上边，我们不能够和比我们更强的人比较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更进步了，我们需要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这里第三节，在这里的指引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单是包括他真的强过我们，也包括哪些可能比不上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看他们比我们强，我们看他们的强处，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是比不上他的。在这里我想到一个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鲁伊斯C.S. Lewis 的一个例子。这个鲁伊斯 C.S. Lewis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牛津大学毕业然后就留校任教中古文学的一个教授。 很多年前我们的教会来了一个 MIT 麻省理工的博士生啊，他是牛顿啊本科啊牛津毕业的啊，也是在那个鲁伊斯的同一个学院，就是 Madeline College 啊，同一个学院。他说他到那个学院的时间，他就很有兴趣要看看啊这个鲁伊斯他在念书的时间他的历史，所以他就翻查那些档案啊记录啊，他就发觉到这个鲁伊斯真是很聪明的人。他在学校的时间，那些教授给他的评语，这个 MIT 的学生说是后无来者啊，至少在哪个时代没有人比他更好，这是很出色的啊一个啊学生，将来啊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教授。这个鲁伊斯他就写一种啊故事，他这是一个比喻的幻想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可能都看过，很受基督徒的欢迎啊，因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了，成为基督徒的代言人呢 啊，所以他写的东西很受基督徒的欢迎。他的老师，他的启蒙的老师是叫麦当劳啊的一个老师，他也写这些东西，但是他就不出名了啊，人家看的不多啊，基督徒也不看他。但是每一次当鲁伊斯讲到他老师的时间，无论是讲出来无论是写出来，他都每一次都说我的老师才是一代宗师，我的东西是学他的，是他教我的，我是模仿他的，如果是写得好是因为我站在他的肩头上边。他这样讲的时间，他不单是保持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他也保持了老师的荣耀，老师的知名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告诉我，就是当我们谦卑的时间，你不一定吃亏啊，你不一定受亏损啊，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就是避免了结党的事，避免了虚浮的荣耀，可以做仆人的心态，可能最后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鲁斯保持了名誉，他自己也保持了名誉。第三个在这里啊，给我们看到学习谦卑做仆人的主力，就是耽顾自己的事啊。第四节说，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事的时间，不要先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我们就不管人家的利益，不管人家的好处。如果我们相反的，先看到人的利益、他的好处的时间，我们就开始从人的角度来看事物。很多时间我们觉得对方不好，对方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物。前天我的孩子他打电话，因为我要开车再接他从学校回来啊，但是这一次呢，他打电话第一句就骂爸爸，他说我打了200次了，他是夸张啊，他我打来200次了，你的电话都是不通，你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我下课的时间吗？你快来吧。我就告诉他，你在命令我来吗？他说不是命令你，但是你的电话都是老是打不通。他不知道我在前半个钟头我是在辅导一个要生要死的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电话，但是他没有从他就在那里就等了半个钟头，他在学校很不高兴，他没有从我的角度来看事物，所以从他的角度是对的，一打通了就应该骂这个老爸，为什么要电话打不通，不知道这个是下课的时间吗？ 但是他不知道这半个钟头里边老爸是在救生命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谦卑了？为什么不能够啊觉得不公平了？就是我们没有，可能没有尝试先从人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好像圣经说啊，先顾别人的事，就是先从人的利益想一想，就是先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为了避免啊这个情况呢，保罗啊就是三个阻力阻碍我们啊谦卑做仆人的。保罗最后在第五到第八节就引用了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就来鼓励我们，最后鼓励我们要学谦卑，要学做仆人。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的心是什么呢？第六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本有神的形象。哥罗西书啊第一章更形容他是有神，他是神的真相啊，他不但是神的形象，他是神的真相。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啊，他不坚持自己的地位，反倒虚己，原文就是倒空自己，然后拿了人的身体，受到肉体的约束啊，然后在人的当中，他选择了做一个奴仆。最后，他就不单是一个普通的奴仆，他是一个犯人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边。那归纳来讲，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呢？由神变人，由人变成一个仆人，由仆人变成一个钉十字架的一个犯人。弟兄姊妹，一般人，我们人生的目标啊，人生命的一个态度，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步步高升，都是这样。无论是在 Boston， 无论你回大陆去看看，都是要爬上去，步步高升，就是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在世界上边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归纳说是层层下降。我们要步步高升，但是耶稣他是层层的下降。本来是人，本来是神，变成一个人；本来一个好的人，变成一个仆人；本来是一个仆人也可以吧，变成一个犯人。不单是一个犯人，他是一个要钉十字架的一个犯人，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做一个层层下降的生活的模式呢？答案当然不是说啊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过一个不要争地位啊，什么不要争的一个人了。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感动，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为了人生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标，我们放弃升官的机会，我们愿意放下地位的一个机会，虽然不信的人可能不明白，可能还笑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可能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里边，在我们属灵生命旅程里边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我们试过吗？我们试过学基督一样层层下降吗？有人或者我们觉得哎，你可以做出这样的牺牲啊，你为什么有好的工作不去做了？做一个传道人呢？传道人的收入有多少啊？他的地位有多高啊？这样他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谦卑，我们学基督谦卑的下降的幅度， 永远比不上基督下降的那一个幅度，我们是学他一点点而已。但是这段经文在这里倒不是强调谦卑的幅度，他是强调那个谦卑是自愿的，这个才是最重要啊。就是第八节说，就自己啊，是自愿的谦卑，全心顺服啊。我们的谦卑有时候是环境做成的，在大人物之前你不敢不谦卑吗？在你的长辈面前你不能够不谦卑吗？在我们的能力到了能力限度的时间，我们能够不谦卑吗？但是圣经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本来不是为环境所逼，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我们还愿意在没有压力之下我们谦卑，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结论的时间啊，我最近看到好几篇的文章，好几篇的文章都是啊福音派基督徒自我批评的啊一些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文章里边都统一的讲到福音派的教会现在人数增加，都是在增长，但是福音派的危机啊，就是信徒慢慢和世界的表现没有分别，无论在道德上边，在品格方面，我们再不强调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和世界处理事物的方法不同，我们还仍然我们还是和不信主之前还是斗争，还是不肯吃亏，不能够受气，不能够被压，我们高喊不公平。总括来讲呢，就是不肯谦卑，不肯做仆人。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圣经给我们的亮光里边，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里边，我们真是要学习基督的榜样，我们谦卑的做一个仆人。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天上边听到主的话，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给你的安息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要在世界上边要做成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群体，做事的方法和世界不同的。主啊，我们现在是建立新人类里边的一份子，我们受了基督的恩典，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时间，在我们回天家这几十年我们的属灵的旅程当中，我们真是学到一点点，可能不多，但是让我们学到一点点基督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谦卑的做仆人，学到基督的光辉，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陈牧师的口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信息，教我们如何存谦卑的心来做神的仆人。我自己听了很有感受感动，因为我没做得很差，就是说很多时候觉得我的观点比人家要好，如果不听我的我就受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很 negative。 有一个姊妹也跟我提过这个很 negative， 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很有感动，我们大家可能也要回去看看是不是看着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谢谢神的话语接下来呢是奉献的时间。司牧师呢他摔了一跤脸上摔破了，好像眼睛也受了点伤他今天不能来到我们中间，求神怜悯他请大家为他祷告。今天就请陈牧师来收起奉献。招待请到前面来。